从那时候，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0年3月2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从那时候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302，历时1小时39分钟。那不知道能否我们举起手，那像这样小声的来唱，大家知道轻轻的唱，现在我信。
在我心，现在我心，凡事都有可能。现在我心，现在我心，凡事都有可能。现在我心，
现在让我们低下头做一下祷告。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怀着祷告感恩的灵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内心对你的崇拜，祈求你接受我们做你的儿女，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使你的道可以在我们中间彰显。这里若有人不晓得你是他们个人的救主，主神呢，我们祈求今晚就是他们认识你的晚上，也知道你是他们个人可亲可爱的救主和父亲。今晚我为所有的病人和有需要的人祷告，愿你的圣灵今晚医治他们。主啊，求你把那些在这条路上失迷背道的人带回来，纪念那些可能在这条路上跌倒的人，是那些曾经下垂无力的手举起来。我们祈求天父，愿你今晚借着你的道以不寻常的方式对我们说话，将这时代的信息带入我们的内心。纪念正在全城全国和全世界所举行的其他的聚会，愿你的仆人们今晚可以带着大能传讲圣灵洗礼和主的再来。求你神迹奇事伴随他们的事工，好显明我们正活在末日了。愿我们的心做好准备，因为我们在等候他的再来。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那今晚又回到这个竞技场真好。那大多数人都知道，那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在拳击场上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那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参加了金手套业余拳击赛，从那以后就开始了职业拳击，一连赢了15场的职业拳击赛。后来信了主，遇到主耶稣的第一个晚上，我就结束了拳击的生涯，那就这样结束了。最后一场比赛是在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竞技场跟来自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的比利弗里克的比赛。那今晚我不是在跟我的弟兄打拳，我有一位新的对手，就是魔鬼。那我知道你得很小心的，因为他出手低级下流，那每一拳都是那样。但我很高兴我们有一位裁判，真正的裁判就是主耶稣，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我祈求神今晚赐给我们得胜，赐给我们。撒旦已经在人身上行了恶事，使他们生病受苦，使他们做罪的奴隶，但今晚耶稣在这里要释放我们脱离这一切的事，祝福并帮助 他所爱的儿女，将赞美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那这次我们在凤凰城要待好一阵子，那现在我们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里。那我一直有个愿望，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这里传福音，那现在终于实现了。那我从北部来这里的路上，我在想这个广场好像有点缩水了。那我想纽约的那个麦迪逊广场花园能容纳2万或19000人。那我举办了多场的聚会，了三场很不同寻常的聚会，是在圣尼古拉竞技场举行的。那那时我们常常举行摔跤和拳击的地方，主在那里祝福了我们，好几次都挤满了人。那我们在那里了两三个晚上，大有7000-8000人。那通常那里是做去海外的一个跳板。但随着我的年纪开始大起来，那今天美国人所看重的竟是年轻人。那当你开始上了一点年纪，他们就寻找年轻人。那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潮流，有魅力的东西都在小伙子和孩子身上。那过去若人要做手术，他肯定不会去找哪个从未做过手术的年轻医生，他会去找一个有经验的医生。那在德国的穆迪等人的时代，那在圣经的时代常常是那样，那并不像现在这样。那你看不到那种幼小的传道人等等，他们会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经历过各种大的打击，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今天美国全都出卖给了年轻人。假如在我们这个州有一位法官，我想是22或23岁就巡回法庭的一位法官，才22岁，那过不久从这垮掉一代中就会出来一个总统。那看起来就像他们只是年轻人，人们选这些孩子，他们就什么都接管了。但是主的再来近了，那主的再来，这就是我的主题，就是我所信的，也是我竭力向人们传讲的。你们许多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我到凤凰城以后没有举办医治的聚会，那是为了一个目的。那昨晚我回家的时候，我跟我儿子比利在说话，那我相信前三个晚上，那在我们所在的教会有好几个人走到了祭坛边，那我看见人们在祭坛边哭泣。那比利对我说，那他说，爸爸，那什么时候你要我们发祷告卡，那让我们知道一下。我说我会让你们知道的。那我说 Billy， 我说至少要是至少有10个罪人或者更多走到祭坛边哭泣，我说那10个罪人上来，我会觉得比我看到10个轮椅空了更好，因为那才会持久。那对医治我也很看重，那你们都知道，但我更喜欢看到灵魂得医治，那这是今天最需要的。在其他国家，在非洲和亚洲，我刚从海外回来，那若是主愿意，我很快会再回去。那在那里神的医治很奇妙，对灵魂也行了奇事。在美国各种各样神的医治已经来来回回进行了几次，那因此人们应该有信心相信神而得医治。但是我来凤凰城是要交通的，我来凤凰城是要与我的弟兄们交通的，那做些的表达，那寻找他们在主里所找到的，那也告诉他们我在主里所找到的。那来这里逗留一段时间，那在印第安纳州那里有暴风雪，有下雪，那我们就到了这儿。那再过一两个礼拜我会去托尔萨，那我想从那里再去德国的苏图加特，那穿越整个欧洲。但现在我们在这儿，那欢迎大家都来参加，那不管你是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黄种人、黑人、棕色人、白人，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宗教思想是什么，都欢迎你来。我们并没有分别，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的感觉。那我想再过一段，如果我们看到病人进来要得医治等等，那我们就会为病人祷告。那我还没有，那我到了凤凰城后一张祷告卡都没有发，谁有祷告卡吗？没人有，我们没有发，那还没有发，那也可能不会发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跟从圣灵的简易方式去行。 那我越来越老了，那我发现了这一点。那几个月前我刚过了25岁，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所以听上去老了是吗？不但听上去老了，也真是老了。但是每天主都使我返老还童，我觉得比第一次过25岁还更好。那那时我还是个浸信会的年轻传道人，我以为自己是个真道的捍卫者，那凡不属于浸信会的东西都得撕碎。那后来我发现那别的人也有一部分的被子，那你知道有时候行军床会很窄，那如果愿意有足够的被子遮盖我们所有的人，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只要我们那样去接受它。那我不知道，我在看着，那你们，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到处在看，那我在看听众，那看他们怎么，他们好像不是听得很清楚。你们后面的能听得见吗？后面的，你们听得清楚吗？只有一两只手举起来，这边后面怎么样？你们能听清楚吗？最后面的，我就想着你们可能是听不见，你在说一些事的时候就会注意到，所以我才这样说，要看看会有什么反应。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好的。那那边那位先生要去来调一下，让后面四周的人都能够听见。站在这里你可以做祷告，那如果你一直在祷告，祷告完了然后说一些事，你会看到会众有什么反应。那通常我就是这样得到题目的。那我相信这东西会唱歌了。那我的嗓音可并不怎么优美，我估计大家受不了这个声音。好一点了吗？后面的，这后面底下的好一点了吗？这边呢，现在能听得更清楚了吗？好的，很好。那现在让我们低头做一下祷告，那我们要开始聚会。我们祈求主耶稣祝福我们现在所读的他的道。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来求你接受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你的教会。在这里就是称为凤凰城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这个会堂，我祈求你天父，愿你洁净这个会堂，愿主的天使进来，因为我们晓得并不是我们所在的会堂，而是会堂里的会众。成为教会的不是这个会堂，而是会堂里的会众。我祈求你天父，今晚用你宝血买来的这群人聚在这里，愿他们在来世永远活着。我们来这里目的是为了在圣灵里交通，享受神的道，正如我们的教师大卫·吕普雷西和许多别的人带来这道一样。愿圣灵来使罪人信服自己是错的，并且把主的同在带到我们身边，使所有的人都愿意去侍奉他。主啊，求你应允。没有人能打开这书卷或揭开其中的印，但有一羔羊创世以前就被杀，他前来从坐宝座的手里拿了书卷，因为他配得。哦，神的羔羊，今晚带着你转变的大能前来，拿起我们将要读的道，用圣灵的大能向我们启示这道。今晚这场聚会结束后，愿在场的每个不信者都成为信徒，愿那些在这条路上跌倒的人更新他们的誓言，愿病人得医治。当我们回到城里，回到不同的地方，愿我们也能像那天从伊马忤寺来的门徒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父，我们祈求你今晚行出不同寻常的事，用你的道吸引会众的注意，使你的道 向我们活起来，使我们能够读他。凡受过教育能够读懂的都能读他，但我们无法使他活起来。这需要灵，需要圣灵使道活起来。愿他今晚活在这里的每个人心里，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对你们常把所读的主题经文记下来的人，那今晚我想请你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章，那我们要读16节和17节来读一下。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起来传道，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愿主加祝福给我们所读的他的道。那我想用17节的头四个字，从那时候来做一个主题。你知道作为人，今晚我们可能会想起过去某些时候发生的某些事，那毫无疑问在我心里，那还有在这里的许多人心里，都可能会想起某个时候所发生的某件事。那你说从那时候事情就改变了，就像一个小孩，他可以说我是个好孩子，是个听话的好男孩或好女孩。那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伙人，那他们劝我去做某件事，那从那时候就开始了。那在我们的生命中像这样发生的事儿，有多少次是我们能回想起的呢？我们给它标出来，从那时候。然后我们会想到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她可能会说，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的，我有好的父母把我养大，受过良好的基督徒的教导。那后来我嫁给了一个好基督徒青年，我们的家庭很美满，我们有两个或几个孩子。那有一天我进城去碰到一个女朋友，那过去我曾住在她隔壁，那她劝我参加一个约会，从那时候我的家就再也不一样。她也可能是个醉汉或酒鬼，可能这样说，我是在一个不相信喝酒精饮料的家庭里长大的，我一生从未喝过酒，直到有一天某某事发生了。从那时候起，几年前我正要去南非，那我不得不在纽约逗留两三天，因为我以为不需要注射黄热病疫苗就可以通过，但他们不让我登机，所以我不得不打针，那要等好几天。我就举办了一场的聚会，有一位传道人，那伯德弟兄是纽约一位杰出著名的全福音的传道人，那是二战的随军牧师，他们在鲍尔利街有宣教事工。他对我说，伯德弟兄， 明天你想不想跟我去鲍尔利街？那地方就像芝加哥的贫民窟一样。我说布雷弟兄，很高兴跟你去鲍尔利街。我们去到那里，我的心都疼了，因为我看到一些人躺在街上，他们处境极其的可怕，靠着汽车躺着，那腰以下的衣服都弄脏了，那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些人躺在巷子后面，互相压着对方的身子，已经快走到人生的尽头了。我们走进一个宣教机构，是由教会赞助的。那后来遇到了那个牧师，他说我们一年从这房子里抬出了180具酒鬼的尸体，他们进来这个宣教机构就死在这里，聚会还在进行，那后来夜里就死了，有180具。那然后我走到街上，我想对这个还能做什么呢？那我们边走，我边说，伯特弟兄，那我想这些在贫民窟里长大的人从来都没有机会吧。哦，他说你会大吃一惊的，伯拉罕弟兄，你应该跟他们哪个谈谈。那我说我会的。他说如果能找到一个没那么烂醉的人，我们就可以跟他谈谈。那我想你可以跟他谈谈。我说好的。那我们扶起一个人，那他对那个人说，你听得见我吗？人家说给我一口酒喝。我说我是个传道人，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抛弃自己的生命呢？我一说传道人，他就醒了过来，他看着我，他说先生请原谅我，找你要些钱买酒喝，但你不了解我的情况。我说先生，我同情你，我父亲也喝酒，他一直喝到死，把他娶走了。我不是要把你当作世上最糟糕的人，但我想知道一个像你这么有礼貌，当看到自己做错了就认错的人，怎么会用这种东西糟蹋自己的生命呢？他说，孩子，我几乎可以亲眼用指头指给你看那家银行，我曾是那里的行长。我说先生，这是真的吗？他说我的名字叫某某某，你可以去那家银行问一问，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你是怎么落到这种地步的？他说我受过基督徒的训练，我曾经是教会的会员。我说那么是什么导致你做这种事呢？他说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我有一个可爱的家，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他说当我发现有一封我们叫做亲爱的约翰的信放在桌子上，我妻子走了。从那时候我就试图借酒浇愁了。哦，我说我希望能把你带回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巴不得他能回到那个时候。不久前我跟一个年轻女子谈话，那她正在急救室里，她是从精神病医院来的，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一次大会上，在房间里可能有30个精神病人。他们说你不可以带着他们到公共场所去，因为他们穿着精神病人的衣服，那各种的症状都有。那我走进房间，有个人跟我一起去。我们进了房间，那里有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坐在那里，看上去大约20到25岁。我说你好。他说你好。 我说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有些人失去了理智，大声的叫，那人们得看着他们。他说，先生，如果你不介意，我想你就从我开始吧。我说，从你开始？他说，是的，先生。那么我说，你不是病人吗？你不是吧？他说，是，先生，我是病人。可是我说，看起来你头脑没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能听听我的故事吗？我说，当然可以，女士。他就开始讲，他说，我是在一个好的家庭里长大的。他说，我妈妈教导我不要做错事，要禁戒恶事，欢喜做正确的事。他说，那样的生活我过了很多年，后来我跟一个年轻人混上了。他说，这给我带来了耻辱。他说，我就开始自暴自弃，成了一个酒鬼。他说，后来他们找到我，送我去一家叫做好牧人之家的天主教教养所。在那里我受管教了几年，后来他们把我释放了。我一从那里出来，又开始喝酒。他说，后来我在州立女子监狱劳教。那过去我从新教徒改为天主教徒，而这一次监狱牧师跟我谈的话，我又改回来，又成了新教徒。他说，我出来后想要改过自新，但结果又陷进去了，又卖淫又喝酒。我说，你母亲呢？她死了。你父亲呢？死了。我说，你想他们现在会怎么看你呢？他说，哦，巴不得我能够再回去。我说，像你这样的一个年轻可爱的女子，你不想结婚生孩子，像所有的母亲那样吗？他说，我多么想啊，先生。但你看看我，我还能给人什么呢？我说，你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人的。他说，是什么呢？我说，把你的灵魂给耶稣基督。他说，先生，他不会接受的。我说，我会的，他会的。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会呢？我试过。我说，是的，你只是翻开另一页。但你真正来到他面前时，他说，他能对我做什么呢？我说，能使你成为一位女士。他说，不会是我，我已经陷得太深了。我说，他能把你带回到你还是处女，是清白姑娘的那个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足以把最卑贱的罪人转变成一个被血洁净，在神面前无罪的圣徒。他说，我已经试过太多次了。我说，我想告诉你，我相信你的病情从未正确的诊断过。我说，你不想要那样过。他说，当然不想。他说，你刚才提到的正是我所想要的。当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母亲，能够爱人，也有人爱我，我永远不要像现在这样毁坏一个男人的生活。我说，你用不着那样。我说，姐妹，这听起来可能是一种老的说法，但这仍然是真理。那是魔鬼在你身上做了那事，是魔鬼把你给揪住了，驱使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他用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望着我说，我一直都相信那是真理。我说，你愿意跟我跪在这里吗？他说，那他们告诉我，我是个精神病人。我说，你是。但我说，耶稣基督能使人恢复正常的头脑，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说，你认为他会帮助我们？我说，当然了，但我们必须把那个魔鬼从那里赶出去。他在你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就进去了，他会出去了，会再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他跪下来 我要他祷告。他祷告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下，他说：“弗拉罕弟兄，现在我要重新开始。”我说：“姐妹，那不会有一点的用处。你只是在走你一直走的老路，不会有用的。”他说：“我心里真是这么想。”我说：“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但是魔鬼比你可以套在他身上的任何的精神力量都更强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知识的宗教。我相信一个人必须从圣灵重生，他一定得比你的思想更深刻，一定是一个经历。”他说：“那我该怎么做呢？”我说：“一直待在那里。”我们祷告了又祷告，我就去跟另外一些人一起祷告，然后又回来，他还在祷告。我又回到他那里一会儿，我又再回来，他真诚地进入了深深的祷告中。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看着我的脸，他说：“伯拉罕弟兄，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说：“你现在不用再翻开新的一页了。这女子结了婚，有了一个家庭，成了一个可爱甜美被圣灵充满的重生基督徒。因为神能把她带回到她开始犯错之前的地方，那是神的良善。从那时候她就成了一个被改变的妇人，从小姑娘的时候到她变坏的那时候，神把她带回来了。从那时候她就不一样了。翻开新的页，那这些事是好的，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你们许多男女那也许还记得，那时候我还是小孩，那大约八九岁，那我记得很清楚，甚至传道人也说战争结束了，我们永远不会再有战争了，现在都解决了，我们不能再有战争了，因为我们使用了毒气啊等等。那你们许多人还记得那个，这个国家告诉我们战争永久的平息了，他们真是那么想的。从那时候他们说不会再有战争了，然而我们还是一样有战争。当他们看到国共打国的风声开始传来，就组织了众所周知的国际联盟来维持各国的秩序。他们试过了，想那是头脑里的，但是行不通。过后就是我们卷入了有史以来的最大一场战争。那现在他们有了他们所谓的联合国，再次维持各国的秩序，但他注定要失败，肯定的，就像阿尔德斯一样，他注定要失败。他们以为这很好，的确也是，但只要是头脑的思想就不会有用，他需要启示，属灵的启示。所有那些事儿，试图加入教会是很好的，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加入教会，就加入教会来说是很好的，但并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作为美国公民，每个人都应当做出选择，加入他们想加入的任何教会。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基于自己的信念就不与人交通，我认为我们应当彼此交通，祈求神的怜悯临到我们大家。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逢新年，人们都会许愿，走出去把许的愿写在书上，或写在圣经的空页上，说我再也不喝酒了，我再也不抽烟了，我再也不对妻子不忠了。还不到五天或十天，他们就违背了自己所许的愿。瞧，他们是用头脑的概念来去做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要加入教会，因为他们害怕地狱。他们来把名字记在册上，走出去以为什么都解决了，但却没有，那撑不了多久。那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但到了某件事能够发生的时候，从那时起就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那是人遇到神的时候，当人遇到了神，事情就改变了。一个人不可能遇到了神却还是老样子， 你要么变得更好，要么变得更糟。你遇到神后，要么好起来，要么坏下去，这取决于你怎么对待他。但一个人不可能遇到的神却还是老样子。你对神是什么态度，就给你永恒的归宿盖上了印。你会越过恩典、怜悯和审判的分界线。如果你拒绝恩典太多次，你就会使自己与神的面隔绝，或者你也可以接受他，拥有永生，永远不死，在末日普遍复活的时候复活。哦，我多么高兴我们可以回头指着某件事说，从那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让我们来看一些遇到神的人，他们的归宿和那一代人的归宿改变了。让我们举个例子，亚伯拉罕，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一个圣人，他只是一个人。哦，我很高兴我们不需要生在某个的族系里，或成为某个大人物，我们只需要谦卑，做成这功的是神的恩典。亚伯拉罕只是一个人，也许有一天他走进林子里，走进示拿地的山谷，从乌尔城出来，那也许带着羊群等等在林子里四处走。后来神遇到他，对他说话，并给他祝福。我相信人来到神那里就会有一个确定的经历。哦，你可能以为我得意忘形了，但你看，我不是指一种模仿的经历。今天有太多的模仿，搞到连真正的基督徒看到都厌烦，因为有人想要模仿别人。神从未造两个人是一样的，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神是丰富多彩的神，他造大山、小山、沙漠、沼泽地等等，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神。不要试图模仿别人，神造你是怎样你就怎样。亚伯拉罕，神对他说话，他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经历，他的生命改变了。这是一件奇特的事，当人遇到了神，他不可能还是老样子，他总是回头指向他遇到神的那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话后，亚伯拉罕所行的就不同了。每次人遇到了神，从那时候他所行的就不同了。如果他拒绝神，他肯定是个不信者，要么就是一个模仿者或伪君子，不然他就是个敬虔成圣的人，行事为人不同了，谈话生活举止都不同了，独特古怪，有圣灵的引导。我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儿，我绝不会，愿神帮助我，永远不要试图成为别的人。到那种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是了，把自己卷进那种了不起的大事中，说不得不花几千美元主办一个晚上的节目，让我只做伯拉罕弟兄就好了，让我只成为神要我成为的那种人。不管是什么，即使只是吃苏打饼干、喝汽水、穿工作服，不管是什么，让我只成为神要我成为的那种人。永远不要成为你所不是的那种人。亚伯拉罕从神遇到他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了。瞧，有时候神遇到了人，像亚伯拉罕，看上去的好像可以把世界握在手中。那使徒本来拥有大能，可以把世界握在手中，那就像我们常说的， 他们的名声可以传到各处，但那种名声很快就会消失。唯一持久的名声是当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时候，那时的名声才是真的名声。这地上的名声朽烂不堪。那看看亚伯拉罕，神曾经告诉他要相信接受还没有发生的神迹，那是不可能的，只有神才能让它发生，就是相信他要从撒拉生一个孩子。他相信神，看任何与信心相违背的东西好像无有。亚伯拉罕从他遇到神的时候起，他人就改变了。摩西是一个知识的巨人，他拥有埃及人的一切智慧，甚至能教导他们教师，他的学问很大。埃及人很精明，比我们今天最有才气的人精明得多，因为他们拥有我们今天所没有的东西。他们能建造金字塔，我们不能。他们能用香料熏尸体，好几百年后看下去仍然很自然，而我们只限在72个小时内。他们给衣服染色很久都不会褪色，我们做不到这点。他们还有很多的东西，挖掘出来那些东西我们今天根本无法来原样的复制。他们精明透顶，才智很多，然而摩西却能够教导他们。虽然拥有这一切的学问，他却从未遇到神。哦，等会儿我想见一下这里的一些传道人。弟兄们，你们看到吗？我的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的信徒，不管你是谁，你生命中都能得到神的呼召，你也能知道被呼召去做那个事工，但你没有权利传福音，直到你从神那里重生，拥有一个经历。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摩西要等到他先面对面遇到神，跟神说话，才能下去拯救以色列民。为什么？摩西可能说，我学了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但有一天我正在旷野的深处牧养我岳父的羊，我就看见了荆棘在燃烧。从那时候他人就不一样了，他不依赖自己的学问，神曾在埃及呼召他，他却从那里跑出来，但他一遇到神就带着一头骡子，带着妻子儿子，还有一根又旧又弯的杖下埃及去了。然后他遇到了神，从那时候他就改变了，事情不一样了，他的学问丢了，他不考虑危险。然后他遇到了神，他能回头指向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有权利去传福音，没有人有权自称是基督徒，直到他们能回到自己生命中的某个时候，他们曾出现在旷野深处的那个神圣沙地上，他们知道在那里他们遇到了神。世上的一切不信者，这些知识的巨人拿着圣经把神迹的日子都解释没了，这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那所有这些东西像说方言的、翻方言的、医治的恩赐、圣灵的血根本都没有。他们会溜进来，用这种的方法把你的思想搞乱，直到从你的记忆中把那些东西抹除掉，他们会把那些给解释没了。我要你们明白这里，永远不要让它从你眼前溜走。如果一个人曾站在旷野深处的那个神圣沙地上，面对面遇见神，地里再多的魔鬼也不能把那个从他身上夺去。他知道他遇到了神，他知道他有了一个经历，他跟神说过话，不管人们怎么反对，他都能说，从那时候我里面的一些东西变了，我能清楚地说出那个时候，在一间用来做教堂的破旧的厅里，有些黑人在那里传福音。那我本是南方人，不喜欢黑人，后来有个异象临到，告诉我到哪里去找。跟我同去的所有的白人女孩不是所有的，有四五个站在那儿说，别理你不会进去那里吧。我说会，我必须进去。说永远不要再跟我约会了，这一点也没有关系，我遇到了神， 从那时候我就改变了，我的回头指向那个时候，我改变了。没有人有权站在讲台上直到他得到了一个经历，不管那些有学问的说什么，你都知道你遇到了神。叫知识学问可能会告诉摩西他所行的是自己找死，但他知道他遇到了神，而神就是神，神仍然是神。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今晚我的站在这个竞技场上给撒旦一个上钩权，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也知道永远是一样的，能借着此时就在这里的圣灵来证明他，他永远是一样的，不但与道完全一致，不但这道能指明那条路，而且圣灵也宣告他是一样，把神的祝福和应许指明了。我们可以说从那时候有些事情发生了。玛利亚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一个好女孩，童女，那我这么说，她大概16或18岁，跟一个男人约瑟订了婚，那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她爱神，她相信神，但有一天她去井边打水，路上遇到了神，从那时候世界都称她为有福的。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为什么？不是因为她是童女，童女有几千个几百万个，我们仍然有很多的童女，但却只有一个玛利亚。从那时候她的指头就指着说，从那时候在去井边的途中，和我神的今晚也带我们去水井边。你们这里还不是信徒的，让我们也能说从那次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从那时候有个东西抓住了我，我有了一个经历，从那时候疑惑全消了。从那时候，没错，是从那时候，保罗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后那个鹰钩鼻子的小犹太人，他们有钥匙表明教会有做决定的权柄，这是真的。那注意看他们是怎么做决定的，说说教会能做的事。教会只有一把钥匙，那就是祷告。教会并不能救你，你是借着出生成为教会的一员，但教会并不能救你，是基督救你。你来不是与教会接触，而是来与基督接触，这样你就自然而然的在教会里了。教会有几把钥匙，耶稣告诉他们，他把钥匙给了他们，你看他们是怎么用的。他们说的经上接着说是经文必须应验，让另一个人替他监督了职分。说了犹大，学他说让我们从我们中间进出的人中选取一位，他们选了两个人，都是有教养的好人，很好的人，具有好名声的人，对这把钥匙很虔诚。他们就摇签选了马提亚，但这样有什么用呢？圣经没有记载的行过一件事，一件也没有。他可能只是一个好执事或这一类的人，但他本来应该是一个使徒的。神过来了，拣选了一位脾气火爆、鹰钩鼻子、憎恨教会的人。这表明神能从无造出有来，就是这样才使他成为神。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加入到世人称之为圣过伦的这群人当中，有生命的人，不是高高挂在什么大架子上，而是处在贫民窟里和陷在罪里的男男女女，被人踢出来，被剥夺了世上的东西，但他们面对面遇到了神，神就把他们变成了圣徒。其恩典何等甘甜，神是那样行事的。他们可以回头指着说，是的，我没有用，我枉称了主的名，我做了这事儿，我抽烟，我喝酒，我这样那样，但从那时候，什么时候，当我遇到了神，事情就改变了，不再喝酒了，不再有属世的事了，我已经出死入生了。从那时候，我成了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保罗一个憎恨教会的人， 憎恨圣徒的人，很虔诚，脾气火爆，逼迫教会，粗鲁，但也是很有学问的人。那神说我要拣选他，那那一天有一半的教会不承认他，神把他带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那曾经引导以色列人的火柱降在他面前，使他瞎了眼，使他扑倒在地上。神拣选了那人，保罗也可以这么说，从前我是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我在知识上曾受过很好的训练，但我拥有的这一切的教育和学问，我必须忘掉他们，以便认识基督。保罗你是怎么做的？我去逮捕那些人，正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有光从天上照下来，我被照瞎了。从那时候，阿们，从那时候他整个人就改变了。彼得一个渔夫也是这样的，昨晚我们谈到的那个躺在城门口的瞎子巴利买又怎么样的，这个瞎子可能会说，我曾是个瞎子，后来我来接触到了神，从那时候我就能看见了。哦，是的，如果你是属灵上的瞎子，就来与他接触，从那时候你就能看见了。凡来与神接触的人都改变了。有一次有个麻风病人来与神接触，那就改变了，从一个麻风病人变成了一个完好的人。又一次有个不道德的女人在井边遇到了耶稣，她充满了罪恶，内心沉重，她的担子太重了，背负不起，社会把她踢了出去。她站在那里看，看见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这年纪有点大了，看上去比她的年龄要老，那我想圣经说的其实只有30岁，看上去却有50岁。人说你这还不到50岁，还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他说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所以他只有30或32岁。那有一天一个年轻美貌的妇人来到井边，耶稣累了正坐在那儿，他对妇人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你跟我求那样的事儿是不合适的，我是撒玛利亚妇人，而你是犹太人，我们种族隔离。他说，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那妇人在干什么呢？他遇到了神，他遇到了一个人，但他所遇到的不是一个人，他所遇到的是人里面的神。愿神让这点入了你们的心。圣经说，你们接待的天使并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不知不觉就做了，这如同亚伯拉罕接待的天使一样，天使在他面前行了神迹，一离开后他就称那个人是神，以罗心，全能的神坐在那里吃牛排三明治，喝牛奶，吃着蛋糕，而他就是全能的神。这妇人一点也不知道，你看当时神为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儿，他被亚伯拉罕和萨拉改变了，从100岁的老人和老妇人改变成年轻人和年轻的女子，就生出了以撒。他们遇到了神，所不同的就是这个，这个不道德的女人她遇到了耶稣，她跟她说话，这位耶稣是怎么显明了自己的？她说，妇人去叫你丈夫也来到这里。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5个丈夫，现在跟你住在一起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不错。从那时候她就改变了。哦，多大的差别，妇人在那里所遇到的那位耶稣看上去是一个人。我能想象当时看见这女人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泪水从眼里流出来，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从那时候妇人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世人，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叫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弥赛亚已经在地上了，他是全城都轰动了。几个小时前，城里的人还在嘲笑的，他甚至不能跟其他妇人一起到井边去。怎么回事？是什么使众人听他讲的？ 如果你去过东方就知道，人们是不会听那种女人讲话的，因为东方的弟兄想要告诉我说那女人不是妓女，因为男人不会听妓女的。我说可是弟兄，你没看到他遇到了基督所不同的就是这个。我不在乎你可能是个酒鬼，你可能是个妓女，你可能什么都是，但当你遇到基督，从那以后就不同了。神能从这些的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从那时起，妇人有一个信息，她遇到了弥赛亚，因为她看见了弥赛亚的迹象，她知道那就是他，因为她自己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他必将这些事告诉我们，但你是谁呢？耶稣说我就是他。妇人就放下水罐去了。如果今晚当他站在这台上，他会说我从前卑鄙不道德，但我在圣经里读到的将是神间先知。当这个人告诉我他看上去只是一个人，但当他说出我的生活状况时，我就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因为先知拥有弥赛亚的一部分灵。所以我说先生，你一定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他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知道一个人如果能那么做，又说出自己是谁，这就是对的，因为有神支持的。荣耀哦，你们能明白吗？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神既然应许在末日要赐下圣灵，他就这么做了。我们都知道神必支持他的道。今晚我们所拥有的从圣灵来的福分，证明了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他不是在模仿别人，如果他所行的不是要像别人，不是要行他自己所不是的事，如果他真实的话，神就会用那人来支持他的道。对一个曾经坏名声、抽烟喝酒卖淫的女人，如果这女人宣称她遇到了神却仍然做同样的事，我就怀疑她说的话了。如果有人告诉我她遇到了神却说我不相信有神医治这回事，那我就怀疑她的经历了，因为神对着自己的道不会说谎。圣灵既写下了这道，当他进来时就会对神所写的每个字说阿们。如果人说他不相信圣灵的血，我怀疑这人是否遇到过神。他可能被呼召，可能是有学问的，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可能是个雄辩家知识分子或某种的雄辩家，但他从未遇到过神。在人里面的神的圣灵会对神的每个字说阿们。他会说从前我不相信神的医治，但有一天我遇到了神，从那时起，从那时候我改变了，有样东西进入我里面，说转变了，给了我一个经历，我绝不可能忘记的。人遇到神不可能没有某种方面的改变。哦，犹大曾遇到过神，是的，他曾经是个人走到街上，但遇到神以后却成了叛徒，他成了一个魔鬼。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一点，你不一样了，凡是近来与神接触过的人都改变了。那现在听着，有一天，那别把这一点漏了。哦，神呢，有一天死亡进来要与神接触，死亡进来要与神接触，魔鬼怎么也不相信那就是神的儿子，会被彰显出来的神，他相信那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搞不明白神怎么会有一个儿子。你们还记得那天在山上他遇到耶稣的时候吗？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一小点的疑惑，让我看你行一下神迹，我就会相信你。你若是，所以魔鬼有几个若是若是若是，直到有一天他看见耶稣被击败了，他以为耶稣被击败了，他在那里满脸都是唾沫，人从他脸上拔了几撮的胡子，他的脸在流血，人吐唾沫在他脸上，用破布蒙住他的头，蒙住他的眼睛，拿棍子打他的头顶，说呢，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你能分辨人的心思意念，你能对那妇人说你的血漏止住了，你行了这些事，那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看到魔鬼的代理人在那里行事了吗？耶稣从没开口，他做父说要做的事儿，那就行了。后来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说那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吧，他本可以下来，但那样就是听了魔鬼的话， 他本可以下来，在我的想象，在他去山上的路上，魔鬼往下看，做出了一个决定，死亡。他说，如果那是生命，我就完蛋了，但如果那不是生命，我就要折他，我要把他杀死在十字架上。在地狱的会议上，魔鬼的差役、死亡的使者被打发出来，耶稣正走向哥哥拉山，身后拖着十字架，后看起来好像他被击败了，多么的简易。要明白这点，许多时候神的计划太简易了，以致人的头脑完全都错过了。看起来你好像只要说，只要看起来我们好像可以做这做那，根本不要去干的，只要顺服圣灵，不管他说什么你就去做。神在这里彰显在肉身中，走上哥哥拉山，流着血，血滴在他身后的十字架上，滴在他的脚印上。神，魔鬼说神不可能做那样的事，让你看神既彰显在他里面，又怎能被击败呢？你看嘲笑者都吐唾沫在他脸上，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你能多走一里路吗？你能把另一边脸转过来吗？这是检验真假基督徒信仰的方法，看看你在仁爱、交通和弟兄之爱中能走多远。你就是这样来检验真假基督信仰。你可以说，从那时候起我知道我改变了，因为你能做到那一点了。那可能是什么？去那里的可能是神的儿子吗？是耶和华彰显的肉身中吗？他会脸上被人拔掉几撮胡子走上那里去吗？叫没有人能忍受得了的。嘲笑者吐唾沫在他脸上，我的代理人打他的头说，那你若是先知，你搞出一些做作的事来，用什么方法在人身上搞出一些的把戏来？那你若真是先知，告诉我们答你的是谁，我们就信你了。他不可能是神。耶稣继续走上去，当他背着十字架走到那里，他们把他钉上十字架，魔鬼说，我现在抓住他了。过不久他因失血开始变得虚弱，那是什么？死亡的蜜蜂开始围着他嗡嗡叫，准备要蛰他了。死亡的蜜蜂围绕着他说，哦，我怀疑这点，那怎么会是童女所生的呢？神怎么会这样住在他里面呢？伟大的耶和华神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忽然吐唾沫在他脸上，把他那样挂上去吗？不可能是的。我要把毒刺扎进他里面。弟兄，魔鬼不知道他自己做了什么，当他把毒刺扎入了身体里，毒刺就被拔了出来。一旦蜜蜂的刺扎深了，他的毒刺就掉了。蜜蜂这种带刺的昆虫，当他蛰的时候，肉把刺夹住，刺就被拔出来了。当死亡遇到了神，死的毒钩就掉了。现在死亡没有毒钩了，他可以嗡嗡叫，吵吵闹闹，说我要抓住你，我要杀死你，我要做着做着做别的。但他没有毒钩了，他的毒钩在哥哥他那边已经掉了。难怪保罗走到生命尽头时，他可以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从那时候对信徒来说，死就再也没有毒钩了。基督已经为信徒除去了死的毒钩，因为在这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从那时候撒旦所占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他不过是个纸老虎，死亡只是一个纸老虎，他没有毒钩了。当那些圣徒举目望天时，我拉着他们的手，他们说，哦，巴拉罕弟兄，你能看到耶稣站在那里吗？肯定的，死亡没有毒钩了。当我妻子望见了荣耀时，我拉着她的手，她说，别的永远不要放弃传讲这奇妙的福音，哦，这是最荣耀的事。她说，我再也不愿留在这里了。才22岁留下了两个孩子。我说，亲爱的，那个早晨我在大门口见到你，我说，只要我活着，愿神的恩典帮助我，我就会留在施工场上传讲这个福音。瞧，从那时候我人就改变了。从那时候，此时你也能在这里遇到神。你说，从这个时候起你就会被改变的，你信吗？从那时候，愿今晚就发生在这里。如果你从未尝过生命的水，愿你现在就来尝一尝。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在祷告之前，能否请你们尽量安静一会儿？我想问这个问题，这里有多少人还从未能够指头指着某一刻，是你能说从那时候我接受了圣灵， 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凡来的天我从未到过那片圣地上，是我能真正确定自己已经重生了。你愿意举起手了吗？说，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们在这里的，在这里的，神祝福你们。到处的还有别处的吗？在我右边的你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也从未到过那种地方，虽然我属于教会，但还从未有那种的时候，是我能说从那时候，从那时候就永远解决了。伯兰弟兄，我的脾气很坏，我又抽烟又喝酒等等，无法对我的妻子或我的丈夫忠诚，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遇到神还从未到达这样一种的地步，是我能说从那时候一切罪的东西都死了。我想要那样，愿你为我祷告吗？只要举起手，那我当然会为你祷告，神会顾及到你们的。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们在这下面的人。好了，在祷告前还有什么人没有举手的吗？神祝福你西班牙的弟兄，神祝福你西班牙的姐妹。哦，这就是了，朋友。天父，他们举起了手，你知道他们的心，我可能一辈子都难以跟他们握手，但什么时候，当越过彼岸时，可能在天亮之前，在某个时候，我要遇见他们。那当我出现在那里，靠着你的怜悯，我能跟这群得赎的人站在一起，要么成为审判他们的审判官，要么成为支持他们的审判官。因为圣徒要审判世界，在那天与我同世代的所有人将从凤凰城复活，若有你的恩典，我必在那里。然后我会说，我曾在凤凰城，我曾在你的世代传过道，我从不认识你。耶稣说，我从未看见你举手，我从未看见你奉献一样东西，你没有来聚会，你听说了但你没有来，我曾呼召你，你却不愿意去。神啊，我还能多说什么呢？因为圣灵是真正的审判官。那么那些人，主啊，今晚在这里举手的人，他们说还没有得到那个经历，他们要走到一个地步，使他们能说从这时候，从这时候他们遇到了神，得到了一个改变他们生命的经历。天父啊，今晚求你应允，愿每个举手的人，愿今晚过去之前，他们会站在那个神圣的沙地上，神在那里借着圣灵明确地对他们说话，十分明确的，愿他们的一切罪和罪的欲望都消失，他们的一切坏习惯都被除去，永远不再有。父啊，求你应允，使他们能说，这曾发生在将来的岁月里，如果世界还存在，耶稣迟来了，他们还活着，能说从那时候，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那个晚上，我听到了那个信息，从那时候我就改变了。主啊，求你应允，我把他们当作这次聚会的战利品献给你，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空位做祈坛呼召了，那有吗弟兄？是有的。这里如果有人不认识救主，现在呢，我要请你再留两到五分钟。那这里有谁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那你生命里有了罪纠缠着你的，你想要来到这里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吗？那我问你，你愿意现在上来吗？我这里是巴兰弟兄，那请集中一下注意力，那过会儿我们就散会。那现在不要走，这时圣灵还在吸引会众。从这时候，现在就去做，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来凤凰城这里，不是没有地方可去，我来凤凰城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因为神的爱在我的心里，我爱你们。照圣经所说，那日我们必站在审判台前，作为见证人，要么支持你，要么反对你。要是我有权利作为传道人站在那里，要是神允许我进去会怎么样？我要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使者站在那里。借助圣经说的审判的日子，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我既来到你们这里，我们要做什么呢？你们记得几年前我来向你们传道的时候吗？你们这里许多人还记得，你们记得病人是怎么得了医治，甚至有人从死里复活了。没错，那时我只是为人祷告，拉着他们的手，主就我没有说话，只是等候，也看到主所说的是对的。我曾告诉你们有一个日子要来， 那日将是他要应验他的事工，应验他的道的日子。他也必这样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赐下一个迹象说，正如所罗马的日子一样。那注意，他说过人们在挪亚的日子做了什么。你有注意到他给所罗马留下了什么吗？这点是个属灵的头脑来明白的。瞧，当代有一个葛佩里知识分子，他下去所罗马传福音，蒙瞎了不信的人，对不对？那总是有三种人，就是不信者、表面信徒和信徒。每个聚会里，每个地方，到处都有他们。那些不敬虔、属血气、知识的教会和属灵的被呼召出来的教会。那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那这里的这些知识的教会是从这个呼召出来的，而这些是从那个呼召出来的，就是心腹，而这个是妇人其余的儿女。如果你有属灵的头脑，你就能明白，特别是你们传道人。行，如果你能明白的话，那我知道你明白。那注意发生了什么迹象。耶稣说，正如所多玛的日子一样。那有三位使者背着不同的三种人下来，其中两位下去所罗马传福音，领出了那一小群想要出来的人。但你注意那位使者，他跟属灵的教会亚伯拉罕和他那群人在一起。那仔细听，下次的聚会不要忘了这一点。那发生了什么？这一位他坐在那里跟亚伯拉罕谈话，那这一位坐在那里吃牛肉喝鲜牛奶，吃萨拉在炉子里烤出来的面包。他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既是陌生人，怎么会知道他有一个妻子？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叫萨拉呢？那注意圣经所说的，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萨拉在大帐篷里，在他后面有一些小帐篷，毫无疑问帘子是垂下来的。他说，亚伯拉罕，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还说了他要做的事。萨拉在帐篷里，在天使身后，心里暗笑。多少人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这位天使怎么说呢？萨拉为什么暗笑呢？他为什么暗笑呢？那耶稣说，同样的事儿要发生在外邦时代的末了，因为他在地上时亲自说了这一点。他曾发生在所罗马的日子里。那现在注意，他从未提到洪水的时代，因为他将不是洪水，那这一次将是火。不久这个世界将被炸成碎片，可能在天亮前，可能在今年结束前，氢弹将把这东西炸成碎片，它会再一次变成火山灰。这是真的，这的确是圣经说的。不会那样的，是上面的那些的气体，他们要从天降下，使人毁灭了自己。天使给教会的最后信息就在这里，他太简易的就从教会的头上越过去了，他们没有看见。绝对没错，我的弟兄姐妹，我奉基督的名劝你们，不要让这时刻白白的过去。你既然举了手，就不要坐着，赶紧到祭坛来做点事儿，挤进去。圣经不是说吗？时候要到，在主再来之前，他们都打盹睡觉了。人们漠不关心，完全像所罗马的日子一样，完全像挪亚的日子一样，讥笑着，嘲笑着。主的天使就在这里，他应许赐给教会的最后迹象，此时就出现在人们当中，他们却认不出来。当耶稣那边那个小妇人是怎么认出来的？腓力来找耶稣，他找到拿那耶后就来找耶稣。耶稣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呢？就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他说，你是神的儿子。站在那里的那些法利赛人，虔诚的好人，教会成员，很不错的人，他们怎么反应呢？他们心里说，从心里说，不是用嘴说。他们说，这人是搞通灵术的，算命的，是别西卜。他做这事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耶稣看出他们的心思，对吗？他说，你们说话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那是赎罪祭还未献上。但说了那么多话，所以你们要明白，有一天圣灵要来，在末后的日子，在这一点上教导了2000年以后，他说圣灵要来，一句干犯圣灵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看到了吗？ 注意井边那个妇人，当主说，注意彼得，他没有学问，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圣经说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当耶稣看见他，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他就伏在耶稣面前，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后来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因为他认出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当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哦，我没有丈夫。耶稣就说出他的状况，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看中这个不是那人，而是那信息。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这个将是弥赛亚的迹象。那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必行这些的事儿，他来的时候必行这些的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就改变了，同一位耶稣今晚还活着，你相信这个吗？这里有多少人相信这个请举手，说我真的相信这个。愿神祝福你们的心，感谢主。哦，神啊，赐下怜悯。你相信的此时就在这里吗？你们多少人有病或有需要的请举手。行，认识我的就不要举手。那如果你认识我，请你不要举手。那些知道我不晓得你有什么问题的人请举手。就那些知道我不晓得你有什么问题的人。好的，你们有需要的人就求问神。这样吧，那你们很多人认为那是读心术。在凤凰城我多次都有那种的感觉，因为在你们这个地区各种东西像暴风雨一样击打你们，以为了有人地上打外孩给另一个人用读心术的方法来传递。哦，人竟然会愚蠢到这个地步，瞧那是同一个活在从前那些时代里的灵。这里没有祷告卡，除了圣灵这里什么也没有，他就在这里。今晚在我们举行医治聚会之前，在发祷告卡之前，那我不要说那神知道我向他举起了圣经和手，我这样说不是要显得厉害，不是要与众不同，而是为了神的国好，叫凤凰城的人可以永远记住我所传讲的信息是从神的道而来的真理。神的灵会在这里支持我所说的每句话，如果他支持了，那么我讲的就是真理。一个人从轮椅上站起来，有可能是用心理疗法，你知道这点，有可能是心理疗法。说到奇迹，因为这里发生一些事儿，圣灵去到我所不认识的人群当中，揭示了他们应当做的或有关他们的事儿，而这是不可能的。瞧，他比奇迹要难一百万倍。在医生的记录里边，我们也知道很多次有几百个在轮椅上坐了几年的人后来站了起来就行走了，诸如此类的事儿，肯定的。心理疗法，基督教科学派也这么做。但说到真正的奇迹，它远超过那些被看作是属灵的人所能做的。现在我奉主基督的名，把这里的每一个灵置于圣灵的大能底下。你们今晚我向你们挑战，我不知道还会来凤凰城几次，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我可能会来一百次，希望是这样的，但我可能活不多久了，你也可能活不多久了。从上次我来这里以后，已经有许多人离世了。如果明年再来，今晚在这里的一些人也可能不在这儿了，我自己也可能不在了，但神会永远在。愿他就是圣灵现在来证明我说的是真理。现在请你们真正存敬畏的心，就一会儿集中注意力，只要祷告。我要求你们做的就是祷告。我不能说让我叫到你，我必须注视着圣灵。现在真正存敬畏的心，我要传讲的就是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一直没有出席祷告，而只是在查考圣经准备信息。但我相信神，他告诉我这个。你们若想看是不是那样，我甚至可以背对着你们，那不是我。不，我是一个人，那是神的应许，这时代这时刻已经来了，绝不要错过的。那你们弟兄们，你们，我要让听众看着我的后背。圣经说主的天使转过身去，那你知道我跟你们说了，那不是我，我跟他没有关系，那是主的天使。多少明白这点？ 我是一个靠着恩典得救的罪人，但神必须借这些人来做工。人是神的代理。我看见这里有个人在跟罗马人说话，那当然他们意识到了，也明白我能看见他们。我意思是奇迹的事并不是说那人又聋又哑，或者主对我说这里有人得了肾病，没错，但那是谁呢？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导致的？他们是怎么好的？这才是关键。我们不要心理学，我们要真理，神的圣经真理。愿了天上的神，他尊重他自己的道，今晚应允，使我的手清洁，人的血都不在我身上。就我所知道的，主要我已经讲了真理，求你帮助我，神可以晓得这信息是真的。借着耶稣的名，神呢，愿在这会堂某处那位不可见的显明你自己。主要但愿我能在你眼前蒙恩，赦免我的一切过犯，今晚使用我。主，如果今晚你要把这个地方和这群来聚会的选民从这城领出来，主要愿你借着真理来确认我向他们所传讲的就是真理，让人知道你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的能力也是一样的，你差我来就是这个目的。奉基督的名祷告，我要你们祷告。现在你们可以抬起头来。现在坐在这里的妇人，如果你，我祈求神使你看到这个，你能看见悬挂在那个妇人头上的光吗？他正坐在这里的最上边，最边上，就在这里的最边上。一个矮胖的妇人举起了手，我相信你刚才举的手，我对你一无所知，只要是神启示给我，说出你来这里的目的，你可能没求什么，我没法告诉你，但如果他启示给我，说出你来这里的目的，或你生活中的事，你心里的事，你做过的事，或你不当做的事，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相信这是他的灵吗？你愿意相信吗？女士，你知道你举的手，至于你生活中的事，我对你是一无所知的，你可能见过我，也可能见过你，因为我来凤凰城有几次了，但我不认识你，我一件事也不知道，这是真的。你的事我一件也不知道，但如果主启示给我什么事，那是因为你摸到了这里的圣灵。那这位姑娘可能会说，指给我看，我做不到，是她做的，是这妇人摸了耶稣的衣服，耶稣就转过来，他说若不是父指给我看，我什么也不能做。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个光悬挂在这妇人头上，我正注视着他。如果那是随着以色列子民的同一个光，那光在地上时的显在一个肉身中，称为神的儿子，那是显在光中的耶和华，耶和华彰显或知道帐篷在他儿子里，是所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说我从神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过后不久，保罗走在路上，在耶稣受死埋葬复活以后，保罗走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同一个光使他瞎了。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耶稣。现在那我请你们不要走动，请不要走动，那这样你会破坏了他。不管你多么辛苦的传道、讲话、恳求、劝说，美国都是世上举办这类聚会最糟糕的地方。我去过霍特敦人的所在地，有50万人坐在会中听到，甚至没有一个人走动。这个知识的世界，这个美国注定要下地狱的，肯定的，就像我站在这讲台上一样肯定。没有一个人会适应这个国家。把这点记在你的圣经上，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倘若我是神的先知，现在神就会显明的。谁是那个妇人？在什么地方？是在那里的这个妇人吗？好的，姐妹，她现在已经离开了你，我没看见的，愿她启示出来，愿他们的罪不归在你身上。是的，她又出现了。这妇人正在为一种症状祷告，她身上有一种的症状，她做过一次手术，是胆囊的手术，那这引起他得了某种的病症，全都呕吐出来，都会呕吐，是胃里的某种神经症状导致他呕吐。但是他也在为别人祷告，是一个男人，我相信是他姐夫，没错，他有胃病， 他整个人被黑暗笼罩着，他是个罪人，就是这样的，他是个罪人。这些事都是真的，对不对？好的，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么愿你得到你所求的，愿你照着你所求的那样得到他。神祝福你。在上面这边的其他人怎么样的？你们后面的，不管在哪里，有不认识我的人，请祷告。你这样说，你说主神的，那个人不认识我，对我一无所知，愿今晚显明出来，主要让我知道他。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知道，就应该这么做，看看是不是真的。只要祷告。她丈夫也要得医治，就坐在那后边。你全心相信吗？那个肿瘤就必离开你。那是真的，我根本不认识你，还有你丈夫。有一位妇人就坐在这儿，这是个中年妇女，正坐在这儿注视着我，头发有些灰白。她正在为一位朋友祷告，那位朋友得了重感冒。没错，是吗，女士？他们在照顾一些残疾的孩子或类似的事儿，他们祷告或照顾。你全心相信他们会得医治吗？你信吗？你若相信，他们就会得医治。你若相信的话，这后面有位女子得了哮喘，你要错过她了。光去到那位女士头上，就在这里完全变黑了，因为她从未留意的，看到她的变黑，没有什么像那样淋到了，她错过了那光。哦，主神的帮一下吧，我祈求主帮助，不要，主要赐下什么来摇动他们。这里有位女士正坐在这边一排在祷告，她得了哮喘，有哮喘病，你的名字叫 Lake 太太，你全心相信吗？好的 Lake 太太，请站起来，我不认识你，但你好了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现在不要害怕，如果他知道西门彼得是谁，他也知道这妇人是谁，你信吗？后面这部分人怎么样呢？你们信吗？因为你是坐在那儿看着我，那光在这妇人头上，他得了糖尿病，那病影响到他的眼睛。没错，他的肩膀也有问题，是一场的车祸造成的。菲利斯泰的是你的名字是吗？好的，现在可以回家得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们信吗？后面的房子最后面的怎么样的？这位穿着红夹克坐在后面那边的男士，你正在为你的朋友祷告，你相信他必得到医治吗？你信吗？好的，举起手并说，那么你为他站起来，就在这右边后面的1234数下去第四个，请站起来。这位穿红夹克正在那里为你朋友祷告的人，站在那里全心相信，站起来为你朋友接受医治，回家去并发现的好。哈利路亚，神仍然是神。你能说从这时候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在你们众人中间？现在趁着你们知道圣灵在这里，你们有各种恶习的，背负重担的，你愿意来这里站着做一些祷告吗？我这么做是为一件事，为神的荣耀。你们想得到释放脱离苦境的人，愿你们下来这里站在这儿。你们想认识神是你们的救主，想要被他的灵充满的，请下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们的主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但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吸引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今晚我替他这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魂里就必得享安息，不要再惊慌四处游荡。你永远不会更亲近神，直到你面对面遇到神。记住圣经中圣灵如此说，他就在你们中间。 你怎么能怀疑呢？他已经证明了他就在这里。凡是想寻找的做你救主的，想为你所犯的罪寻找赦罪恩典的，现在就上来吧。虽然你想爱他，想做正确的事儿，却没有能力去做，现在从位置上站起来吧，上来这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呼叫你们，我知道圣灵正在我心里说话，会众中还存着冷淡偏见等等，来吧，现在就把那些东西从火里除去，腐败会腐蚀你的。神能认可的东西只有爱和甜美。神祝福你们女士们，这些人站在这里哭得像婴孩一样，那正是神所喜爱的。被罪压伤的人快来吧，在主大有怜悯。今晚谁能离开这会堂并求告神赐下的应许要发生的其他迹象的？教会成员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只知道说我是卫理会的，我是浸信会的，五旬节拜或长老会的，你对神就只知道这些，从未在神圣的沙地上遇到过他，你对神所知道的就这么多。我呼叫你们来祭坛，记住在审判的日子你的血不在我手上，你永远不会平安的去见神，永远不会去天国，直到你从神的灵重生，有了一个经历，直到一些事发生了。你可能存着某种的情感，带着某种头脑的概念，但到了人生的尽头，你会发现它就没有用了。我是指受圣灵的洗，面对面遇到神，然后你的生命就被改变，你就不再一样了。你的生命是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心、良善和怜悯，你生命里的就是这些。我慢慢的来唱，再来一次，这样我今晚就能确定我们要开始医治聚会。被罪压伤的人快来，我的弟兄请你给我们起个调，在主大有怜悯。如果要上来请唱歌的人现在上来。被罪压伤的人快过来吧，圣灵在邀请你上来。可爱甜美的夫妇，你可能看见了病人得医治，那是真的，已经有好多年了，历代以来都有医治，但直到这个时代你才会看见这个。这是神应许给他教会的最后迹象，正如所罗马被火焚烧之前的日子，火降临之前他有多久呢？在那个迹象显明给属灵的教会之后，那记住，他不是给知识的教会，而是给属灵的教会。好的，如果你们愿意，现在要慢慢的来唱。被罪压伤的人快来，请你现在来吧，在主有大怜悯，他要救你，而你心怀，只要心坦言，只要心坦，只要心坦，现在只要心坦，他必救你，他必救你，现在他必救你。现在请一些的基督徒上来，那各位传道人请到站在这里的这些人的边上。那弟兄们，各位基督徒，你们愿意帮忙跟某个人一起来祷告吗？让他们知道主耶稣爱他们的灵魂。那请走上来靠近一点，那走过来。那现在我们大家来唱，那请那些对人得救感兴趣的基督徒上来。你们想上来跟他们一起祷告的，现在请上来。
只要信他，只要信他，现在只要信他，他被救你，他被救你，现在他被救你，只要想他，只要信他，现在只要信他，他必救你，他必救你，现在他必 救你。
现在如果可以，请我们大家都低下头。大卫·杜布雷奇弟兄，那你能来这里一下吗？当你们大家还在祭坛周围时，我要给你们说明一下，也请听众安静一会儿。我要你们大家记住，神已经在这里亲自应许了，今晚他显现在我们面前，绝无错没有的证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今晚仍活在亚利桑那凤凰城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听我说，我可怜的朋友，听我说，我的弟兄姐妹，要等到你看见主在荣耀中降临以后，他对你才永远是真实的。他应许过这点，记住，他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在火降临之前，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要好好的留意。那这是属灵的教会，尽管他快要死了，那你们看到这点，预言说到将要那样，但教会要借着出现在所罗马和马拉的同一个迹象，接受着最后的信息，你明白吗？因为这样圣灵耶稣基督这位复活者现在才在这里。那差给教会的恩赐永远不会运行，除非有人在那里操作的。恩赐不是随意和操作的，它是由神的大能来操作的。神的大能在人生命里，把主的大能带给我，通过我说话告诉我各种各样的事。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问问他们所发生的不管是什么我都一无所知，根本没有接触。今晚我只是进来坐下，他们许多人不管坐在哪里现在就举起手，不管是谁叫到谁，如果你还在这儿，不管你是谁，我以前都不认识你，你知道我对你所说的一无所知。你们都站起来向会众证明真是这样吗？不管是谁，我叫到了，会被叫到。这后面有人被叫过了是吗？好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个，那我知道六个，就站在这儿，还在会堂里，他们举起了手，证明我不认识他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们，但圣灵一直在启示说话，这正是耶稣说过的，在火降临之前要在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儿。他就架在远处的俄国，要从那边升上去，又降下来审判这个国家。另一个尼布甲尼撒，另一个巴比伦，注定要接管这地方，这正是神预言要做的。因为他把这放在那些人的心里，要报复这地，为那些死去的圣徒身流血的缘。我们在这里了，我们在末世了，朋友们不要注意我，因为我只是个人，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圣灵在这里运行，证明了自己就在这里，记住他在这里。现在你们全心相信吗？现在就对他说，你相信他在这里，他的同在呼召了你，你愿意罪得赦免，你愿意做他的仆人，对此要真诚，心向着神复活起来，相信他。今晚你离开这里，在神圣的地上遇到了神，你就永远不会动摇，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你会说，从这时起你遇到了神。现在让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我要请我的好弟兄大卫·杜普雷奇来带领会众祷告，大家继续低头。